我想在我们新年的开始，同样我们跟各位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跟你们问安，也愿你们在新年当中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我们在25年的时候，我们一直讲到从神而来的平安。那平安这个词，我们也有机会分享过，平安不单单只是一个打招呼的符号。平安是一个问到你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平安问到你跟神的关系，问到你跟人的关系，问到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当我们在思考，就刚好今天也是我们过年第一次的聚会，那我想说，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开始？那或许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新年的开始就是1月1号啊，对不对？那中国有农历春年，同样也是初一。但是在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旧约里面的两段经文，一个出埃及记，一个利未记，有两个日子。一个是他说啊，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好，然后利未记的部分讲到，在7月10号的时候，你们要定为赎罪日，有两个日子。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两个日子，我们去思考，到底在犹太的背景当中，我们先从犹太背景去了解，他们的新年到底在代表什么？那我们去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能够聚集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如同刚刚在诗歌当中，借着诗歌将我们再次带回你的圣宝座，我们晓得是你主动的召聚，是你赐下的恩典，而同样也是你在你所召聚的子民里面，你将你自己显明给我们，以致我们人能够领受这新的生命，可以在这个世代，我们等候主你再来的时间，但是你却借着你所召唤的属你的子民，在这个时代作为你的见证。愿主你在今天早晨，同样也在一年的开始，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每一位能够回到一个最初的起点，以致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生活当怎么行，当怎么做。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新年的起点，我们刚才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会讲到说，可能我们今年又从25年的年底附近，我们就开始说，明年我要开始怎么样？我又要读经，把它读一遍，又立下了读经计划，对不对？或许你又立下了另外一个新的志向，我今年一定要怎么样？我要升到某个职位，我有我的 career path， 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我已经规划好，今年要怎么做？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志向，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的计划，我们满心期待新的一年会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哈，今年还没有到26年的年底，但是至少你在25年的年底，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你在25年年初的时候，有些东西，你所立下的计划志向也好，到年底的时候，你并没有，或许有些情况已经变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一件事情，也就那一个新年的真正起点，到底是着重在我们的日子，然后我们定下一个新的计划来看待呢，还是如同我们今天经文题目里面所提到的，而是新年的真正的起点是一个敬拜。我刚才有谈到出埃及记，当上帝带领以色列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在逾越节那个月份，他说你要把这个月定为正月，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带领出来。所以拯救是犹太人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他明确讲的 以这个为正月，零散月，我只是列出一单单的一句，然后你再发现在犹太背景当中，他们我们在每一年，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每次碰到一年当中到九月十月之后，你会发现哎，犹太人放假了，有一个假期是什么？犹太新年。犹太新年那个部分是跟什么比较符合？你会发现是跟立位记的日子，赎罪日这一天，是他们纪念犹太新年。那当然这是后面拉比的传统当中，他们觉得这一天是以他们的传统来讲，他说这是亚当夏娃神创造他们的日子。那同样他们也定在一个新年来看，他们要在一个状态是怎么样，是一个赎罪的状态，把一年在神面前他们所犯的罪怎么样，好像反省，然后深刻的去在神面前的交代。他不是好像只是哦过去了就过去了就算了，不是在神面前。你会发现在赎罪日，他们第一天有差不多十天的时间会处在一个在神面前守节哀伤悔改的日子。所以犹太人有两个有关上帝的新年，一个是尼散月的正月，一个是赎罪日。虽然赎罪日这个在圣经当中没有明确，但是现在他们的传统所守的就是根据在赎罪日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所提出来。所以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新年的开始是他们以赎罪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来反省的时候，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起点。那这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因为敬拜或许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一听到敬拜你直接想到就是音乐，就是诗歌。敬拜跟新年到底有没有关系？就是刚刚我们唱唱诗歌，然后祷告祷告，就这样子参加完聚会，然后我们可以说哎，我新春或者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我有参加了，我已经点名了到齐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敬拜对敬拜的理解只停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你会发现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去体会。哦，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这里的地方，因为新年的作用，不论你在逾越节纪念这为一个正月的开始，作为一个犹太民族他们被拯救带离了埃及之后，神吩咐他们要时常的怎么样，要纪念这个日子，要纪念这个日子。而纪念这个日子当中，他们的回应就是要能够来晓得上帝做了什么事。那同样在立位记这个部分的赎罪日为什么会当为一个新年的作用？你会发现当他们出了埃及来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不是不纪念出埃及这件事情，而是每一次在这种每一年时间的流转当中，他们借着赎罪日再一次让自己能够怎么样，能够想到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不断的在上帝的盟约当中，他们来更新借着赎罪日。所以当我们看到新年开始，我们放到这样的一个从赎罪，因为你会发现当我们不论我们在去年年底最后一次的讲到，我们讲到撒母耳记，谈到撒母耳立了一块石头叫以便以谢的石头，纪念上帝到如今帮助我们。然后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以色列民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我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要遵循他的道，我们要来侍奉他。什么意思？我们要敬拜他， 侍奉基本上那个词跟敬拜是同样的一个，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敬拜耶和华，我们要来侍奉他。上帝缺少人敬拜吗？对不对？很多就大家或许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听到说，哦，上帝就是要人敬拜。有些福音朋友他们会觉得，哦，上帝好像显得很高傲。因为这个跟我们世上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对这样的一个理解套到上帝的身上。当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你的老板每天跟你讲说，你到公司来，你就要怎么样，就要跟我讲一些好话，对不对？然后你要端茶给我喝，对不对？那我们当然会认为这个老板是怎么样，好像凡事都要定义什么一尊哦，这种情况不是这种。因为我们对这种理解，你就会发现说，哦，好像上帝需要人来敬拜他，所以上帝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如果你有这个疑问，你可能会晓得，上帝不缺任何东西，对不对？你从圣经里面看，那同样，你如果不从圣经里面看，你纯粹从你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上帝还需要你来供应的话，他就不是上帝，对不对？上帝不缺任何的东西，因为当诗篇，你会发现作者怎么讲？他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世界这些其中所充满的，他说都是我的。”耶和华在诗篇里面，借着诗人所立下的。他在讲这些，他说：“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我不缺任何东西。”新约里面，你会发现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叫雅典的，他看到雅典希腊人那时候拜的众多神明，然后他跟他们在讲的时候提到一件事，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说：“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他说：“他不需要人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来服侍他，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上帝不是因为缺乏，所以需要我们捧他。”希望我们给他怎么样抱抱，然后他才能够怎么样听我们的祷告。不是，上帝不缺，上帝是因为他之所以要我们敬拜他，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会发现，哎，敬拜有什么好处？敬拜有什么好处？因为敬拜对我们有好处，你会发现，当《生命记》虽然我们还没有查到，我们现在查到第五章，《生命记》第十章里面讲到，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然后最后这一段，他说。为了要叫你得福，为了要叫你得福，也就是说你遵行上帝的话语，他是要让你得福。所以敬拜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你。那你会想说，哎，为了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会发现，人不是你敬拜不敬拜的问题，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你到底敬拜什么？你到底敬拜什么？因为你所敬拜的，你就成为你所敬拜的那个样子。当你敬拜金钱的时候，你就会让金钱成为你生命的神来带领你，所以你很多事情都会用有没有利益。有没有价值？当你敬拜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用人的观念。当我们敬拜自己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怎么样？ 来安抚我。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怎么样，能够给我好处，或者是听我们的。因为人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你敬拜不敬拜，面对的是你到底敬拜什么。因为你不敬拜上帝，你自然会有别的东西在你心里面，你会敬拜他。你不要想说你会是中立的，不会，你绝对不会。因为人被造就是要敬拜，所以你起初你就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是什么，神造了人做什么。我们讲了好几次，我们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到底怎么生活。因为神创造了人，要他能够治理管理的时候，就是要把他自己的怎么样，他把他的性情，他把他的才智，他把他的创造力分赐的给人，让人能够彰显他的样式来。但是我们知道，紧接着就一个悬崖式的堕落，对不对？但是神仍然在这当中预备了，所以你在伊甸园不需要敬拜，因为你跟神同在的时候，你本身就可以彰显上帝所要你来做的事情。但是当你堕落的时候，你需要有一种方式才能够恢复到底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们不晓得。所以借着敬拜，借着礼仪，这个外在的部分，他将人要再带回来。但是你会发现，在以色列历史百姓他们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常常因着对神的敬拜，从一个停留在外在的一个表面。所以当先知起来责备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先知责备的是什么？不是说你们没有献祭，神借着先知常讲的话说，你们献的祭我不喜悦，因为你们的心不在那里。上帝喜悦的是什么？是人的心。然后你的心在这当中，你明白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你要成为上帝在你身上要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人的本能都要敬拜，因为这是一个上帝所创的。不论我们刚才看的创世纪，你在传道书，你同样你会发现讲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彻透。上帝在人心中放置了一个，在历代教会历史当中，有神学家讲到，上帝在人心所放的那个渴望，是一个需要上帝才能够满足的。但是我们常常用的别的东西来寻找，来取代。所以这种渴望，你会发现在以色列的诗篇的作者里面，你会发现他们常会呈现一个对上帝的渴慕。大家熟悉的如露切木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他可见，他希望能够什么时候能够朝见上帝。敬拜是人的本能，我们对上帝有一种渴望，只是人都说我们找不着，我们以为我们所找着的那个就是上帝。所以当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耶稣提醒门徒，他在撒玛利亚井边碰到那妇人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件事情，他说敬拜不是在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它是在人要怎么样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敬拜不是地点的问题，而是你的心，你的灵。那我们讲前面讲的这些，到底什么是敬拜？ 我们如果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敬拜这个词有基本上就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弯腰俯下来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外在的彰显，另外一个就是侍奉。我们刚才讲到的侍奉工作，那在这当中我们同样不论新约或旧约里面，所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里面他用的词语所表达的都是弯下来，有肢体的动作，同样有一个心里面的诚心，一个心态的一个应该有的状态，所以在这里面才成为一个敬拜。所以敬拜本身不是主日来教会唱诗歌祷告听到，这些是外在的，我们每周都来没有错，但是不局限在这里。敬拜是你整个生命献给上帝，也就是你在你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你都在敬拜上帝，因为你每次做的选择，你每次讲的话语，这些都是呈现你作为一个上帝儿女，你怎么呈现上帝的，那个就是敬拜，那个就是敬拜。所以敬拜的本质是你的全人献上，不是这段时间我分出来，其他时间是我的，这段时间是上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会在罗马书大家熟悉的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他说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不是没有身体。很多人说我的信仰就是我心里相信就好了，至于我的身体要怎么做，我的言语要怎么讲，无关紧要。不，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将你的身体献上，你的全人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同样一个词，也就是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应当就是这样来侍奉上帝，用你的全人的生命，不要把你全人的生命分割了，周日属于上帝的，其他时间属于我自己的，不是的。人敬拜上帝就是侍奉上帝，既然是全然献上，所以侍奉是你敬拜的基本上的另外一面。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主日来教会，我们就认为我们就完成了敬拜，而平常的工作生活这是属世的事，然后我们有空可以做一些教会的侍奉，这是额外的。但基本上这样应该是把我们人分割开来。所以哥罗西里面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提醒我们的话，他就讲到，他说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他没有讲说你在教会做什么，他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主那里必得着，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敬拜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你在公司上班认认真真做好你的工作，这是你在工作场合里面你向神的敬拜。你在家里洗碗拖地，这也是敬拜，因为这是你神托付给你的家。你在学校用心读书，这也是敬拜。当你用你的爱心照顾你的家人，这也是敬拜，因为你是为主而做的。所以敬拜不是主日这一个半小时，敬拜是好像 7-11 24×7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会想，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敬拜？我怎么能够，如果上帝让我们能够来呈现他，而以呈现他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敬拜来讲，我们怎么来敬拜，怎么来侍奉？所以你需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对不对？你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你要明白上帝要的是你的心。上帝要的是你的心，不是一些宗教的仪式。上帝就如同在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撒母耳有一次对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说，他跟他警戒讲到一句话，因为扫罗并没有听撒母耳所吩咐他的，以致他到一个程度他自己献祭了。所以在这里面，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的话语，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听命胜于献祭，因为扫罗那时候以为只要献祭了怎么样，他就可以顺利了。但是神说，他要的不是他的祭物，他要的不是他的祭物，他要的是扫罗的顺服，要的是扫罗的顺服。同样，你会在圣经当中看到许多处讲到，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当他借着以赛亚责备这些以色列民怎么样心背离耶和华的时候，他提到了话语，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益处呢？公绵羊的燔祭，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我要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不要再作恶了，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然后解救那些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上帝要的是他们能够自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真正的敬拜从你内心的悔改、生命的改变开始。你说，我要怎么办？你在上帝面前的敬拜不再是你守规条、守律法这样的一个心态，而是你能够明白上帝借着在以色列时代，他借着律法要给以色列民的事。我们那天在礼拜五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律法，然后我们当成是我这点有没有做到，我那点有没有做到，但是他已经是出了埃及的这群以色列民，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不是说你做到的我才拯救你，而是上帝已经把他们拯救出来了。所以给他们律法是说，这些可以让你们怎么样有智慧，你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显出上帝他那种性情。所以当别的国看见这个民族的时候，他们可以晓得。所以律法的作用，当你是在盟约里面，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的时候，你不应当也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好像我有没有做了这件事，我读经了没。有些人会觉得我没有读经，那一天就会怎么样 somehow 会碰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因为其实这会反映你的心态是什么，因为你总觉得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上帝会惩罚我，我没有做到这个，那个不是你已经信主的人看待律法的事情。律法，上帝要借着律法让你磨造成为一个 能够有公义的，有怜悯的，能够对那些贫穷的、那些弱势的，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来看待他们，而不是说你做了这些没有。但是在基督里，因为当我们接受神借着基督的拯救，他也赐下圣灵，所以我们在圣灵当中会带领我们把律法看成怎么样，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会在这里面来思考，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他说将来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怎么可能有？因为就是圣灵的引导，当圣灵的引导让你的心顺着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他。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敬拜就是在神面前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从他再次在一个好像我们想到在经文当中跟我们谈到在基督里一切都成为新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带回，能够以往你没有办法，你靠自己没有办法来呈现上帝在你身上所要让你彰显，但如今在基督里成为新的，因为圣灵会在里面来带领你，但是你需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借着耶稣基督被圣灵感动，以致你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来到父的面前，这就是一个敬拜。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新年的开始，借着这段话邀请弟兄姐妹还有我自己，我们一起回到上帝面前，借着悔改，借着我们已经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状态，我们已经能够开始怎么样朝着一个能够彰显上帝的一个敬拜的人生。在这过程你会碰到许多的挑战，因为常常我们在我们的世代，我们很容易把敬拜缩小为成为一个聚会而已。我们认为主日聚会敬拜就是这一块就结束了，敬拜是全生命全时间的，真正的敬拜必须延伸到你我的生活里面。另外一个挑战，也就是你会发现在主再来之前，你常常会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但是你常常会从那里滑落下来，对不对？我们常讲说罗马书里面的活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会从祭坛自己爬下来，因为人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们到底要顺服上帝的带领，还是我们那种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哎呀你这个不要这么傻，你用这种方式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你得不着什么益处，常常会有这种，我们把人生的那种中心又把它转移，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不知不觉。因为我们时常想要侍奉两个主，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新的一年的开始，我想我们需要诚实来问我们自己，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你真正服侍的是谁？也就是你真正敬拜的是谁？或许是一些东西，或许是一些的其他的事物，但是这些可能取代了上帝，可能是你的事业，是你的家庭，是你的享乐，甚至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可能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你亲近上帝的时间？很多时候，你为了赚钱，可能牺牲了很多，牺牲了你跟上帝之间亲密的交通、灵修、祷告。你发现很多时候，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是考虑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考虑的是我要什么。我到底我心里想要什么？很多时候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常常就是到底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另外会冒出一个，哦，我其实很想要这个，我也想要这么做。如果是这些，或许你要思考。待会我们在波饼聚会的当中，你也可以去思想。是不是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生命的宝座当中，已经把它怎么样，把它驱赶出去了？所以，当新的一年，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每天重新来定位。既然罗马书鼓励我们，也提醒我们，甚至可以讲是嘱咐，是一个命令，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献祭不是一次就好，活祭是每天你都需要的，因为你会从祭坛跑下来，所以你需要常常将自己摆在祭坛上。同样，让你的工作，当亚当夏娃被安置在伊甸园修理看守的时候，他们做的就是敬拜的工作，因为修理看守就是跟祭司服侍上帝是同样的字词。当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同样，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神既然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他要我们做什么？他们要我们去接触谁？他要我们为谁祷告？不要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为中心，把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放到你的心里面来。上帝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因为敬拜就是一个服侍。上帝要我所接触到的谁，我能够怎么样跟他来交谈？怎么样为他来祷告？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同学。所以，当今天我们思考，再次敬拜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敬拜是因为我们需要，是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必须的。敬拜不是宗教活动，敬拜是把你归位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知道说你是属于他的，是一个生命的归位。敬拜同样不是让你逃离世界，躲在上帝的面前。不，当神呼召你我的时候，神差你我进到这个时代。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刚才的诗歌不会讲，我们渴望呼求，渴望呼求什么时候神你再来？但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神已经把按他形象所造的人放在这个世代来彰显他，直到他再来。所以，我们互相勉励，不要让我们在现在已经有的这样一个在主里面所得到的一个身份，我们把它好像把它掩盖起来。我们生命从上帝而来，靠他而活，同样生命也归属于他。 所以弟兄姐妹，当愿在新年的一开始，你就能站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你是一个罪得的赦免的，你是一个神召你能够进到他里面来得安息的。同样，神也同样差你在这个世代继续来为他来做见证，与神的同行同工，你的生命就是活在敬拜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为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将我们在新年的开始，将我们带回到那种最起初的原点。我们能够悔改、归位，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你，因为这是我们活着原本的目的。说人活着就是要来荣耀上帝。主耶，我们也求你赦免，因为我们常常将你忘记，常常将你从我们生命的宝座当中拿下来，以致敬拜成为一个宗教的仪式。在这一年新的开始，我们每一位重新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的，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敬拜当中，每一时每一刻都能够与你同行，使用我们，叫我们不单只是领受你的恩典，也能够成为你祝福别人的管道。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